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念慈，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我真切的盼望，节目中为您邀请的来宾所分享的每一个真实生命经历，都能够触动您的心弦。让我们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天云彩飞扬为您邀请到的是国内运动伤害防护界大师级的人物杨天放杨老师。今年已经70岁的杨老师，他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就曾经是运动好手，曾经拿下过台北市射击赛定向的飞靶亚军，还当过自由车的教练。后来杨老师出国进修运动医学，从此就投入了运动医学的领域，为台湾体育界贡献了40多个年头，历届的奥运、亚运、世大运以及棒球、篮球等等各项世界比赛当中，中华队都少不了他。他也是前荣总复健科的医师，他的巧手曾经挽救过许多运动员的生涯，然而自己在一生当中，他却经历了10次大大小小的开刀，其中在这两三年当中就曾经动过两次大的手术。本身经历了这么多次濒临死亡的光景，他的生命故事要告诉我们些什么呢？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杨天放杨老师的分享。非常欢迎您，杨老师。
各位听众好，各位种类弟兄好，我是杨天放，在这儿向大家请安。
杨老师，可不可以请您就先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信仰生命？您是什么时候、是怎么样的状况下认识神的？
不瞒您说，在小学的时候，我们活动的范围在新生南路这边，尤其是初中的时候，这里有个天主堂，我们在天主堂的活动在里面玩，那时候是已经接触了神。但是呢，真正来讲的话，接触神的时候是我太太谈恋爱的时候，因为我太太她是基督的家庭，他们好几代都是。那么在这个情形的话，假如说你没有受洗，你没有基督的这里面的话，这个婚姻绝对谈不成的。这个限制之下，我那时候才接触了神，才受洗。再说一次良心话，那时候虽然是受洗，为了结婚还是没那么虔诚。真正基督生命在我里头滋生出来的，应该是在15年前中华队在阿拉伯参加亚洲杯篮球比赛的时候，我随队医护，我负责中华队的运动伤害与防护工作。在那一天早上，因为我带的东西呢是110的电压，阿拉伯那边是220，有一个中央通讯社的主任，他很热心，他带我去买这些器材。正在买器材的时候，在他拿一个高尔夫球杆出来练习，一不小心把我左眼给整个挥烂掉了。他给我送到阿拉伯国王医院去。那时候呢，我说你不能让我倒下来，你让我倒下来的时候，可能你就救不了我生命了。我说这个第一件保持我清醒。到医院的时候呢，医生说一定要开刀。那时候我想人地生疏，在这种状态之下开刀，何况我还有心脏病的这个例子， 所以我很紧张。当进开刀房的时候，我那时候就请他说你过来，我说我只交代一句话，我能活得出来不能活出来还不知道，请你告诉我带来一个学生，我的助理，告诉他，告诉师母，我爱他一生中，这么一句话。我很少开口说我爱你，在那一天的状态，我跟你讲，只告诉这句话，我进去开刀。一开刀之后，我就不省人事。他因为麻醉以后，开完治疗，我看我左眼，真的一点希望都没有了。12天中11天住院，每天求谁自有求神，跪着床前祷告。我那时候自己每天录音下来，我现在听着都会感动，自己都会落泪。那时候才真正接触人的尽头，神的开头，只有神。那时候我真正接触了神，我觉得神实在是不是整个言语能讲出来的，他给你的这力量啊，解释不出。真正是在阿拉伯开始这样子。
是那个时候是在一个人生地不熟，而且亲人都不在身边的状况下。
是。
那您仅仅依靠神的力量，是不是平常受了太太的影响？因为师母她是虔诚的基督教家庭长大的，所以她的信仰生命一定多多少少会影响到您。
我们的生活在24小时，每天都在影响我，包括睡觉叫我祷告是什么，她每天告诉我祷告应该很重要，我都没当那一回事情，我那时候都不觉得。到这时候人的尽头就知道，哎呦，太太的话真了不起，真是那时候才觉得，只有这件事，只有祷告，只有求神，还有求谁？人地生，他要来阿拉伯看我也不行，因为阿拉伯好像很禁止女孩子进来观光，这些也申请不准。我们就12天的时间，接着马上就要回来了。他申请准了，已经也超过这个时间了，我已经回国了。所以在那种状态之下啊，就在阿拉伯时候，到了尽头的时候，才知道说，哦，太太的话，本身话，听无嘴，大富贵。啊，我才知道说，哦，这事很重要。那时候才真正自己才体会到祷告的重要，与神沟通的重要。
您可以稍微描述一下那12天当中怎么样的经历神的大能吗？
我是幼眼，在小学3年级的时候，中山堂好像有一个日食。日食的时候，他是把太阳的光照在白纸上面去，然后看那个阴影的地方。可是中山堂里面没有人在。那个望远镜对准太阳，我就进去看了一下，我把眼睛烧掉了。那是这个眼睛，这右眼就落实了，剩下左眼好的。这只左眼不瞒您说，我曾经参加过全国比赛射击，靠这只左眼我还打过第2名，亚军啊，团体的亚军出来。所以靠这眼睛一直从教书，从小学教到大学，教到医学院啊，这里头就是靠这只左眼。那这只左眼今天又被这位记者先生打伤了，那我怎么生命怎么办呢？开完刀之后根本看不见了，他只是把我那个眶面泪管接起来，他说我先接起来，我不是把针开好，先救能够救活的机会我尽量做好，先开刀进去。当我醒过来的时候，醒过来我想我以后怎么办，到了晚上7点钟吧，那个刀才开出来， 我自己醒过来跟阿拉伯人住了一起，我自己觉得啊，我这个生食物来讲，对我来讲我觉得满足，因为我不吃鸡肉也不吃鸭肉，两只爪不吃，羊肉我也不吃，在那个地方食物我已经成问题了。那个醒过来的时候人地生疏，面对都是阿拉伯人，感谢主，我只有祷告，这时候求谁？求主。结果呢真是很感谢，我祷告的时候呢，阿拉伯那个他医生跑来给我讲到，样你在肺部里面好像有一点阴影啊，对，我肺部有阴影。我那怎么办呢？他说这可能是 TB 啊，肺病啊。我说肺病怎么办呢？他说这样子，你要肺病的话我们就要把你隔离起来。我说隔离起来怎么办？那我这样子给你头等房间，不收你钱。我说那好好好，那可以。我说我告诉你，我也不知道，反正有问题，阿拉伯对肺病蛮重视的，所以我第二天我就住了头等房间，免收费的。那我在头等房间里面，那房间里头就是我给护士小姐，那医生的 Dr. Fahi 偶尔看看我而已，就是这样的，护士也不一定看到我，我就自己跟船铺戴了一个受伤眼睛，戴了独眼的一只眼睛，因为这边又弱视，那时候我没戴眼镜啊，都没调整过来，那就这样子。那刚刚说只有神跟你一个船铺，还有窗外也看不清楚，也看不清楚是什么，那这一眼看不见了，好的眼睛看不见，右眼又弱视，就这样过了。那就祷告，过了2-3天以后没东西吃，吃几个葡萄，这样过日子。过了葡萄 记者送我这个葡萄过来，这个葡萄那是这个葡萄泻肚子，结果他开那个 Imodium 那种药开的，我也知道 Imodium 不能吃，吃你肚子不活动，那一直停一直胀，胀得不太了，我说我不吃了，他说医生说，我说医生 I'm doctor 啊，我不能吃，再吃胀的话怎么行呢？那类固醇一天吃将近30克类固醇，拼命这样吞，吞的时候那手指一度有点发黑，小便有一些问题。后来我给他讲，我说你们血液有没有查一下？哎呦，他说我们查查血液看看，哎呦，发现他的痘是增加了。所以在这种都是无形中的力量，神的力量来照顾你，那你会觉得解释不出的，解释不出人的尽头，那神的力量在那里，没有的话，我也不知道如何度过这11天的时间。但是度日如年，每天跪着床前，主耶稣，看也看不到外面是什么。那时候那个过日子，你想。一个人在这种状态之下，以前我活动的范围多大，对不对？教书在哪儿事情，面对的一个床铺一个你啊，那我自己觉得那个时候才知道说啊，信仰很重要，真的很重要很重要。当回来的时候上了飞机，我才知道啊，我终于脱离这地方。上飞机又被检查了一塌糊涂，我很奇怪，我身体很特殊，每到通过那个关卡的时候啊，那个都会响，不带金属东西也乱想。那在上飞机之前也是裤子脱光光了，然后呢我剩下内裤，我说可以让我回去了吗？啊，上了飞机飞起来说，哎呀，我终于离开这里了啊，感谢主。那回来的时候一年半之后，刘院长，这是我们全国眼科的权威了，振兴医院刘院长，以前我们龙总的副院长，眼科主任刘龙红，他评估了一年才从德国我订了这只眼睛再开进去，再把我弄好，所以我现在可以恢复光明，还能够参加，还能打高尔夫球，参加比赛，谢谢，感谢主，这都是很神奇的事情呢。
就是安置了人工的水晶体之后，
那个 lens， 它里面你看我黑的部分是油漆漆起来的，所以我现在瞳孔不能收缩，不能放大，啊，我那里面所有那个 lens 里面那个 ligament 那个韧带通通断掉了。
那您现在左眼视力全部恢复了吗？
我想至少恢复到1/3以上了吧。像这种刀能开的这样子，已经了不起了。
那除此之外，您刚刚说在这个眼睛必须要做手术的时候啊，您也告知医生您有心脏的问题。心脏是什么样的问题？
我心脏肥大，当初我是自由车领队，也是教练，我自由车本身也骑不错，我拿着全国一等体育奖章，从台北骑自行车到基隆来回50公里，还有10项射击啊，跑步100公尺啦，100米高栏啦，这些综合起来啊，是要前几名才能够得的金牌的。那个时候呢，蒋经国蒋中亲自颁给我的49年我是一等体育奖章，台北市就我一个得到。那时候在自由车选手到台北体专，那时候体专去检查的时候，有一个老师，他对心脏方面对体能的话很不错，他把我们自由车选手先做心脏检查，然后我顺便给我检查。那个老师大概在几十年就跟我讲说，杨老师你心脏有问题，他就告诉我有问题。我不一定不注意，那时候我还没有学医，还没有经过这医疗这个训练的时候。好了，到了我在龙总工作的时候，那时候很多选手，我是田径协会的，我医务组负责照顾受伤的田径选手，我都照顾他们。很感谢王替武先生，他给我2台新的 portable 的心脏的那种检查机器，那我出国每次出国都带着去，然后我就给许佩青啦、王慧珍啦他们啊鉴定他们心脏问题。那照顾他的时候呢，自己也觉得心脏有问题。那我自己听看，哎呀，我觉得我也不对，我心脏肥大。然后自己在龙总，那自己也请了张院长看了，院长说你心脏太大了，你要吃药，要怎么样，你一定要注意。后来我去读阳明学院啊，阳明学院的时候60岁的时候，我在复兴高中教书，我上楼梯就会喘。院长告诉我，不管怎么样，你赶快就要处理心脏，这个是刻不容缓的事情，不管做酒精栓塞、吃药、开刀、手术，就要做，马上再做。这是我们心脏科主任赖小婷赖主任，杨老师再不处理的话，随时有猝死的这样机会，这事太严重了，所以才决定心脏开刀。
那个时候您已经几岁了？
开刀的时候，心脏开刀已经大概69岁吧，将近70岁。
在这之前，其实心脏已经长时间的有问题了，
已经有问题了，晚上就会痛。那时候心脏跟胃分不清楚啊，胃可能说心脏问题，心脏说胃的问题，连医生自己也摸不到清楚。
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这个心脏手术的过程当中，您是什么样的心情，然后又是怎么样的经历神的恩典？
是心脏开刀的时候哈，我自己也做功课，大概做了一年功课，我知道这个刀开下去会有危险。这个刀开下去的时候呢，几乎有四分之一的机会要离开这个世界。我自己在荣总，理论上这一刀应该在我自己医院里开，这么多同仁，这么多好护理人员都是好朋友。那我又觉得说正兴医院也不错，透过我们院长，他说你找一个人可以最有名的大夫，我给你介绍您去。他也跟我见面了，他说好，杨老师你这刀一定要开，把图都画好了，所以我理论上应该会在正兴医院里开。可是呢又想认识这么多人，刚好一个工学社我自己的小亲家的好朋友杨老师，他一个好朋友呢专门做心脏仪器的买卖，他说你是不是考虑一下长庚医院还有一个蔡主任，这个也不错，他这个心脏来讲手非常巧啊。所以在荣总、长庚跟振兴这三个地方，我到底到哪里开我也自己也不知道。理论上在我荣总，荣总说实的话好几个医生都是读回来的博士，等于自己学生辈了啊。他讲了一句话，他说老师你是不是先做酒精栓塞吃个药或怎么样，酒精栓塞不行的时候我再给你开，我真舍不得把你开这么一大刀。我一想哇，这个刀你手要软的话这个事情就不行了，这个手术的事情是一刀见底的，对不对？这事情我就考虑了。那么呢在振兴这边呢，我们给我们很多好朋友在吃饭说杨老师最近振兴开了几刀有失败的，这个我又考虑了哈。我不认识他，我第一次见开我说这个刀，他说要开，那开的话告诉你有危险，那我知道危险就是生命的危险了。第二个，开完之后你可能要接上一个 pacemaker， 也可能接一个 ICD， 就是心具电脑一样的整个控制心脏的那个那个东西。我说好啊，我说你住哪？我就住在长庚旁边，因为我做过心脏病人的话我必须就近。看着年轻人比我女儿还喜欢年轻两岁啊，我说好，我也到他家看啊，看他家庭生活，喜欢潜水，孩子来问他爸爸画画的情形，哇、哦，那美的家庭生活，一看他那种热心，那种年轻人说话啊，那种的我就很欣赏。对我跟你，我说好，我说纵使开失败了，也要感谢他，何况他有这么有经验的，所以祷告求主给我智慧，给我一个力量来选择。说很奇怪，决定会在长庚开的。那当然很多人跌破眼镜了，你这个怎么会自己家都不去？当然这个事情很多人也很不谅解我，可是我觉得选择不错，上帝给你的力量你也解释不出啊，他要告诉你这个地方真的我选对了。开刀之中还有很多很多很多解释不出的，好几次就走掉了，很神奇的。开完刀那一天，本来是规定三四个钟头就出来，我开七个半小时。你想想看，我太太孩子们在外面那么煎熬着，你看那个心情一分一秒都是很难过的。到了四点多钟五点啊，那个麻醉主任打电话到荣总给黄大夫说，黄大夫杨老师开刀成功。结果黄大夫打了电话给我太太说杨老师成功。哇，你说那时候你想想看，他透过这边的时候，他们在外面就是祷告来歌声赞美声啊，七个多钟头。开两次刀，还不是开一次啊，开两次刀。第一次蔡主任开进去了，开进去的时候我的压力是168，你们的压力呢大概从1到12而已，我说我心脏是你们五倍大，你们压力是你们十几倍，是血都打不出来了，越撑越大越撑越大的状态。那蔡主任开进去的时候呢，把 septum 中间割出来，割了一盘露出来，然后让他跳动起来，一看诶，还有40几压力，他觉得不满意，再开一次进去。你想连续两次开进去，再开七个多钟头，这样开两次出来。蔡主任很神奇，真是神给他的力量，一般人不敢这样试。很多人都会说行吗，70岁了69了还开两次刀，这么大的刀开两次，对不对？你没神的祝福没神的力量他也没办法。蔡主任不是基督徒，后来我们在我家吃饭的时候他讲，杨老师我虽然不是基督徒，我就是神派来的天使，他讲这句话，我觉得很感动啊！你说没有这股力量，谁能敢动这么大的刀，还动两次刀？就很多都是很神奇的事情，真的很神奇。
你赐给我生命，使我能将它献给你。你赐给我气息，使我能赞美你生命。若我能活就成，我今日号筒吹响，我要为你活主，我要为你活。你赐给我生命，使我能将它献给你。你赐给我气息，使我能赞美你生命。若我能活就成，我今日号筒吹响，我要为你活主，我要为
喜欢运动，也在运动中得到许多成就的杨天放，曾经在意外事件中差点失去了他比常人更为宝贵的左眼，也曾经为了动心脏的手术而疑虑不定。但不论是处在哪一种危险的状况，或是难以抉择的问题上，他都透过不断的祷告来寻求神的带领。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经历神的医治大能，这使他的生命也越来越靠向神。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来听杨天放老师的生命故事。老师，您刚才说有好几次都已经要走了，这中间是怎么回事？
好，我举个例子，我先讲的是在长庚的时候。长庚呢，不是他们的护理不好，因为他们接触的这个病人呢可能比较多一点，所以护理人员呢比较严肃一点。我差一点那天没开刀之前就跑了，我在那时候手伸起来的时候，一护理来给我量个血压，我说你给你量，请你量个血压，量血压好，我多少？他说90、51。哟，我说血压怎么这么低呢？90、51。我再量一看，那左手再量一下，130、75。我差这么多啊！我想护理人员那就走了。正常人来讲的话，哎，血压这两边不同，可能血管有问题啊，什么就要追踪了，就走了，对不？再怎么你要多讲两句话嘛，心里就有一点低估了。后来，尤其是在开刀前两天，住院前两天，那天呢？我听说说，哎，给我开刀，蔡主任可能要出国去讲学去了啊。第二件事情，面对这个护理人员啊，那就出国的话，我怎么办呢？那就开完刀之后，所以我就觉得很纳闷，有打算脱逃了，哈哈，准备回去了，还给我自己以前老长官啊，吴院长打个电话，我说院长，我说啊，我面对这种困难的心理问题，院长说回来，回龙总，我现在这样跟好朋友在吃饭，大家几个外科的。准备给你成立一个特别小组，你回来我就回来啊。那我祷告，主耶稣，你是要让我留下来还是要我回龙总开刀？这事情祷告中，无形的力量说你一定还是留下来，也就是留下来就蔡主任开进去。那天晚上我们必须在休息室里头啊，很神奇，我自己大概4:30-5点出来，7点就醒了，醒过来的时候7-8点就醒过来了，9点因为插管插的满身都是这个大刀。哎，蔡主任说两个护士是我北护的学生，台北护理学院的学生，老师，他说老师，哦，好，看老师，我不能讲话啊，哎呀，就拿笔来去跟他沟通。结果呢，就那时候麻醉还在迷糊，祷告，我就祷告，我说主啊，能不能让我清楚一下，马上清醒过来给孩子们沟通，10分之内，祷告前的字跟祷告后的字，你可以看出来。我说你给我见证，你看老师现在写出这个字，能够跟你沟通起来，真是感谢神要照顾你。那时候真是特别照顾我。那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我应该住在加护病房里啊，我是特别的加护病房，大概就两个里面加护病房，特别是听说那个加护那个、是要让给别人。我心里会觉得，哎，这是你不给我了吗？你又拿给别人，那我怎么办呢？这开大刀一定要在加护病房里面呢。嗯，过了不久，他说你要决定吗？这个一定要烂出来。我看蔡主任也进来，那我的个性呢？我想这样赖了，我也不太喜欢。他说还有一个头等病房，你们要不要决定？啊，你要决定，赶快做个决定。我说头等病房，好吧，祷告，看主。 心脏有心脏的特别加护病房，到头等病房也好，好吧，就住了头等病房去。那住进去的时候，当然了，头等病房，住进去的时候，我对护理人员说实在话，跟龙总不相同。那头等病房的第三天的晚上的时候，心脏跳了228，整个电都那个灯都亮了，响了，警报系统全响了。那时候我小女儿从美国回来，那小女儿她也是在美国教书嘛，她刚回来。我太太在我左边，小女儿在我右边，我那时候就觉得不对了，全身冒汗，心脏到228，这超过极限了。我就给我太太讲，我可能不能过了今天晚上，可能要走，我要走了。但是你要给我打三个电话，第一个电话感谢我以前老长官吴院长给他谢谢，第二个我想我回过龙总，我回龙总，我要死就死了龙总啊，我回去在里面处理。第三件事情，给蔡主任打个电话，半夜2:15发生事情，我太太从第三个电话线打蔡主任，蔡主任接了电话，马上从家里赶来。感谢主，我那时候还没昏迷，那时候护理人员两个手插在那头看着我，一个总医师一看，什么叫做法布雷迪气，我先打一针试试看好了，我那边动，蔡主任要来了，哎，蔡主任都会来 VIP 要来 VIP、哦、这件事情他打一针，我觉得也不是一件好事情啊，就让你试试看，这是不是试的问题了，对不对？蔡主任半夜啊、哦、赶来急救，到4点急救出来。你想这个医生我怎么不赞美他，真是个天使啊，半夜他赶来啊处理这些事情。所以说有这个天使赶来，蔡主任他重新处理，重新配药，重新急救，到4点我才舒坦下来。太太女儿在里面不停地为我祷告，祷告之中，这也都是解释不出的，没有这股神的力量，我那天可能就离开了。过了一段时间，访客太多，哇，每天他一大堆的来的大概几十个，有一天心率又不整了，乱了他就电击，他说电击，我说你稍等，我太太没来，先等一下，我太太来时我们再做决定。也是祷告主也说，你能不能给我一个选择，我不愿意接受电击，你能够给我一个智慧的选择，等我太太来再讲吗？所以在最危险的关头的时候，那只有祷告，祷告才能够给你最大的力量。
那您后来心脏方面得到全部的医治了吗？
嗯，哎，我开完刀之后大概是一个月吧，不到一个月我就能教书了，上课了，这么大的刀啊，你想想看就能够恢复正常了啊，
也是一个奇迹，
给打球就这个奇迹啊。喜乐心是良药，运动是最好的治疗。那我自己也骑脚踏车，那个每天在我们木扎河边那边，然后那边运动，先运动。那我自己学的运动伤害，所以自己也调试。神也给我很多的启示和力量，让我慢慢去恢复它。所以很神奇啊！开完这个心脏这么大刀，人家说几乎不可能。有的时候打球还比我的好朋友打得远。我给我一个同学，他得了癌症，肠癌，我得心脏病，我们开膛破肚。我告诉他是喜悦的心是良药，他不是基督徒，可是我相信他有一天会变基督徒，我们一起享受。他现在也会祷告，他太太也会祷告，但也不是基督徒，不过我想总有一天他会变成一个基督徒。
您在这两次的疾病当中都经历神的大能和医治，
是
让您对这个信仰有更多的追求和依靠。最后呢，您又发现了有胃癌，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末期了哈，我想这个疾病可能又让您有一些不同的经历，您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啊？我自己在龙总那时候，在台北体育场旁边有个小房间，季振小姐说，杨老师你给吴俊泽吴院长，你们都在龙总服务，我们很多选手家里蛮穷的，你们能拨个时间下班时间来得救救选手。我就义不容辞的给吴主任讲，我们下班能够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吴主任他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对这方面来的他真是了不起的医生，对这件事情像不后人了。我们在那边义诊，为国内外，外国也有，国内比较多，台南、台中、高雄各地都跑来，每天有时候忙到半夜2:00、3:00我们回来为选手服务。那对面有个巴德检验中心，我给那个张老板讲，我的很多穷的选手你能不能帮忙他假如说 少一点钱，少算一点。他杨老师，假如很穷的话，你写个条子，我们可以不收他钱都可以。就这样做了好几年，做了七年，在那里帮助的选手将近上万个选手。刚刚讲是在龙总那段服务时间，那出国的时候也是帮选手忙，还不止选手，像伯恩和父亲、孩子都是一样，都是在帮助人。学医本来就是这样子嘛，啊，常讲施比受有福。后来有一天有一个病人他跑找我说，老师你能不能替我孩子看一看，我孩子心脏大概有问题，因为我自己本身经过心脏病的手术。我说好，那你带来我看一看啊。那孩子现在是高二，我一看，我说这不是心脏病啊，在我看法的话可能肋间肌膜呼吸困难或者运动太厉害那里面发炎了。我说我还是请一个黄主任给你看一下啊，我带回龙总。我黄主任是不是检查一下？黄主任给检查一下，他杨老师这是肌肉的问题，心脏大概没什么问题，你看一看。后来就给他贴饼，给他包扎贴饼起来。贴饼说，我就相反的方向把他贴饼，孩子觉得更痛啊。我说就对了，那我就顺着方向贴了，哎，痛就减少掉了，减少掉就心脏的问题解决了，就肌肉的问题。然后他妈妈手上拔罐拔得一塌糊涂，我说怎么搞的，你怎么拔罐呢？说实在话，我绝对没有反对中医的价值，到任何一个处理病人都要科学的根据，这是我所是希望的。我在阳明学院的时候我也上过中医的课，我也去上看啊，依照科学根据比较好一点。那拔罐是做治胃病的事情，那我是有一点存疑啊。我说这样子嘛，胃问题最起码做个胃镜嘛，做个好好检查。我一个好朋友唐大夫在振兴，我给你打电话就做个胃镜好了。真的讲唐大夫这种也是好医生之一，杨老师明天你带过来，我给你做胃镜啊。好，那礼拜四我文化大学还有课，那早上呢我说早一点出来，我就陪着他来看。那他问我，杨老师你有没有做过胃镜呢？我说你离开龙总之后我就两三年没做了。哎，来你先做一做，就喷了药就给我放下去，一放下去大概五分钟，他我看了要切片，我不对了，你要切片就不是好事情了。我说他抽起来讲一句话，杨老师赶快回去龙总开刀，叫我再回去开刀找吴主任。我一听我说怎么癌症，不讲你回去就是了，片那整理了你带回去。我真的扔住了，我带一个病人去，他没事我便有事了。那时候大概十点多，我就拿了那个片回来找我好朋友黄以信大夫，他是肠胃科的，我就拿那个片，我说大夫出事了，我说您看一看，杨老师马上住院，叫我住院开刀。看了那个片完之后，他说你先抽血，血淋淋了。我去上课，我上课之前就给太太打电话，我情况不妙，癌症，并且还不是普通的。我说我太太基督徒吧，他讲好，那我们就面对他，感谢靠神。上完课开车下来，看到那边太平间一片阴暗，但心情没想到我是胃癌变成这样的事情，自己觉得蛮纳闷的，就给我一个表弟，是我医生的表弟打电话，我说表哥癌症可能要接受手术。我表弟听着就哽咽起来了，我刚跟表嫂说过了，靠神祷告面对他。他没讲话，看到啊，他是很难过，他不是基督徒，他现在比我还虔诚可能呢。啊，礼拜一就住院了，就请吴秋文主任开刀。一开进去，我的天哪，一般癌症深的第一层上面算一期，到肌肉方面是二期，到下面肌浆下面算三期。我那个是癌细胞穿过胃下面出来，那跑出来的那个癌细胞一到五是第一期，六到十算第二期，十一到十五算第三期。我跑出来癌细胞26颗，开进去才知道这么严重的事情。吴主任他是我们基督徒组内兄弟，他很少讲话，准时每天查房啊，做事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开刀之前我也很少跟他沟通。那到快出院前两天，我说主任我还能活多久，他讲一句话，存活率 10%， 三到六个月。我女儿女婿坐那边，家属吗你出来，这样讲他可叫不让我听，你不讲他我也知道讲什么内容了。回来的时候女儿眼睛红了，没关系孩子，我们基督徒交给神，生命在神手里头，我们面对他，不要紧不要担心。当然了 这句话蛮震撼的，在医学立场来讲的话，它有它的根据。感谢神，我今天已经超过10个月了，在这里头的经历过来。后来我接受化疗，我做化疗放疗的时候，很多一两次都逃掉了，不做了。我这样子是还每天开车，自己开车自己去，还给里面化疗的他分享啊，对生命人应该的态度，我觉得很美。感谢神，还有这个机会给这些癌症的病患们沟通啊。说一个更神奇的，接那个 Pol A 人工的血管，这个血管是说做化疗的时候从这人工血管打下去，然后就开始接受化疗，就从这打进去。打完之后回去大概一段时间，哎，奇怪，从下面的一个小点像小火柴棒那个小小点，红红的一个小点的，老是在那溃烂在那里面去，我自己觉得很奇怪呢，挤一挤有一点 pus 溶在出来，那就回去了，就找周大夫看看到底怎么样。把清完后打了一些消毒，那我就回去消毒。大概7-8天之后呢，哎，还有问题啊，那我回到骨科去了，找自己骨科医生消毒完后又一个礼拜还是没好。这么小小一个洞，你说这么名医搞了半天没弄好，我心里就很纳闷了，到底是怎么样的事情呢，对不对？在小洞之前更好玩的一件事情，开刀完之后呢，为了这个刀我住院住头的病房，第5天叫出院的时候不通了，护士小姐来了，通不过去，再来护士小姐，5个护士小姐在那通，拼命通不过去，到一般外科再请个总医师来，结果打电话给我邱主任，放射做放射邱主任，杨老师通不过去了，他说你不要通了，已经被你戳烂掉了啊，你们5个人戳了、这样子啊。第二天出院的时候呢，护理长来了，推着车子跟我讲，杨老师，昨天啊，我们对不起啊，现在这个小姐啊，她有经验，你是不是能够再拿她试一下看？我说好吧，反正烂掉了嘛，回来住院准备再开这一边啊，就开这一边。结果呢，躺下去，女儿、女婿、我太太在场祷告，我自己起来，我主耶稣，我有这么大的关系，还是有关系。我的同学一个个都没关系，都没有关系。主耶稣，你是不是能够再给我个机会？祷告，哎，淑华比总医师还厉害，咚咚咚咚咚咚咚，1分钟后通过去了。这1分钟就有一个神奇出现出来，感谢主，通了，还留个小洞。刚讲又请的名医再弄，还有我们骨科也弄了，还是弄不好。我好朋友一个赵大夫，他到我家看我了，我说奇怪呢，上一次剖胃，结果一个淑华小姐把我弄好了。那我这里头小小洞一直没有好。那个赵大夫谈不讲，杨老师你知道吗，我一个病人的妈妈也是这样子，因为去打化疗，结果那个药流出来就烂掉了，所以这是烂掉的事情。天哪，好不容易通过来，接下来这个又烂掉了，真是很无奈。结果回农总打化疗的时候，护理长说，杨老师你放心，我们这一天这个人工这个血管的事情接受10个人，叫我们一会儿说看我的，哇，他处理了。原来怎么样，因为在这肌肉啊，托尼这个胸大肌啊，常常这样动，他把我固定起来，被他救活了，救得好了。一个护理师小姐就把我弄好的事情，真的解释不出的，没有一人给神拔河。你看我经过小小的洞，从接坡 A 到小小的洞，这里头人实在有限的，老高神的力量，那个力量就在这里了。你没有靠这股力量，剖胃到这个小洞能够把你弄好。
帮助您做手术也好，或者是这个做治疗的，都是有名的医生，这个层级都很高的，所以很难想象哈，在这么小的问题上面，人的力量居然这么有限。
是啊。
那您在知道自己胃癌末期的这个状况下哈，您的心情上面有没有什么样的转折？当时是怎么样去面对这个问题的？
我始终相信一句话，就是说，既然来了，就要面对它。我们是基督徒，你快乐就是最好的治疗，喜乐的心是良药，一切交给主，希望主能够给我智慧，能够给我天使。我不是说每天就跪那祷告就而已，主耶稣，请你给我智慧，请你给我天使。给我力量，让我有选择，我应该怎么办，给一个最好的方法，我来解决这些事情，每天都这样子。现在我上次检查说那肺部可能还有一点问题， 那一般来讲一定吓死了，哇，我转移的肺，那怎么办的事情呢？我很快乐，我昨天还去打高尔夫球，昨天这么冷天气我去，我给我们的主任，我们龙总的三个大夫，三个主任的一起去抢救，他们也觉得很棒啊，一起想，哎呀，没想到你这么好，是啊，我很快活。面对他，运动是不是可以是一个很好的治疗，把心情放松，不要去因为被他吓死了。但是神也会给我智慧，打了九洞的时候，那个真的他给那个肖主任啊，都想杨老师下这么大雨，这么大的雾，我们是不是休息？我想这也是神的告诉你了吧，你解释不出任何，每个地方每一小时每一分钟都要用智慧跟神沟通，我想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
听说您在做化疗和放疗的这个期间呢，不但您个人的心情是非常开朗的，您还在这个治疗的当中不断的鼓励其他做放疗啊化疗的病患。
你看这照片里头每一个人在里面躺呢都是没有笑容，好像哎呀就求了能活一点是一点嘛，跟我这个事情其实错误。那我进去的时候常常讲怎么了，几期了，二期三期，就是末期，我告诉你我也是一样，在你末期你们心脏里面拿出来割过没有吧，快乐一点，生命不再长短。今天来讲基督徒所不同的就是不像有人说每天痛苦难过，基督徒就有解释不出的一股力量，他们一看到哦老师来了所带的就不一样。我们里面化疗室里面也有两个我们组内兄弟，两三个，你看我们就不同嘛，我们就有一种不同的地方，就没有好像人家欠我几百万一样，好像世界不公平一样，快乐一点，喜乐的心很重要很重要。所以我所面对的，我自己所想的，我想快乐是最重要的，一切交给主，求他给我智慧给我力量。
经历了这么多神医治的恩典啊，您对自己未来的生命有什么样的期许？
我假如神给我活了一天，我就做神所喜欢的事情，也就是容神益人的事情。面对人在社会人与人之间这种人际关系，很多很多的关系，怎么样把他的关系厚道来赞美神，这是很重要的。这本书我里面说最重要一件事情，很多人认为说我能有高的学历，好的财富，青春健康身体，这是是快乐。我到书上给他讲，这个并不是快乐的基本，真正的快乐是亲情友情这种关系，最重要还加个信仰，这才是快乐的基本。所以书上我就告诉你，亲情友情后面有个信仰，这才是快乐敲门砖。在这个科学的时代里面，我们一些以科学来讲，科学后面解释不出的那是艺术，艺术后面再解释不出是什么是哲学，这些再后面是什么是神学，神的力量才是最重要的。个人自己有的信心，能够与神的沟通是很重要的。
很多人啊，在面对重大的疾病的痛苦的时候呢，可能会发出一个疑问：为什么是我？老师，从您经历的大大小小的病痛看起来呢，在承受病痛的过程当中，也一定是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但是经历了神的恩典，您可不可以从您的经验里来提供一些劝勉，让其他仍然在病痛当中的人能够得到一些从神而来的帮助和安慰？
这么说吧，很多得了癌症病人或者受伤的选手常常讲，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不是我呢？你要问一句话，是因为你，因为你得了癌症，你是基督徒，你得了这个机会，神给你这个荣耀，把你现在还能活出来去告诉人，因为是一个基督徒，神恩典你，我得到了，我能够告诉你，我有这么大的享受，蒙神的祝福，有这个机会告诉人，我还活着，我还能够健康过来，就是我才有这种享受，才有这种恩典。所以不要说为什么是我，就是我，我就是因为感谢神的拣选，才有这个机会做终身义人的事情。
这就应了那一句话，神的大能要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啊。是是是，我认为生命啊是在神手里头，不是在人手里头，医生也不能来跟神拔河，再好的医生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神总是给你这个力量与智慧解决人的痛苦。所以说我对生命来讲的话，我自己认为活一天能做一件容神益人的事情，我觉得这就很满足了。 一个基督徒啊，生命不管怎么样，你活了一天，做对你自己有意义的事情，能够容身一人，这就是生命最有价值的地方。我的看法是这样的。
非常谢谢您。生命中再三经历到死亡的威胁，让杨天放深刻地体认到人的有限，不仅仅是能力有限，时间也有限，任谁都无法预知明天将会如何。人到底能拥有多少生命的时间呢？杨老师告诉我们说，只有好好的把握今天，把握住生命中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事物。他认为，亲情、友情以及与神的良好关系，才是人生快乐的根本。弟子满天下，交友广阔的杨天放老师，以他几度走过死荫幽谷，蒙神保守医治的亲身经历，写下了《死荫幽谷的试炼》这本小册子，希望能和众人一同分享神的奇妙恩典，更希望能够为许多在病痛中的朋友带来属天的安慰与盼望。如同杨老师所说的，生命不在人的手中，乃是在神的手中。若要问，为何是我要经历这些病痛呢？杨老师的亲身经历已经为您找到了答案。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已经征得杨天放老师的同意，将会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制作成 CD 卡带，欢迎有需要的人索取。另外，如果您想要更多的了解基督信仰，我们也预备了救恩圣经函授课程，由老师带领您有系统的认识圣经的真理，也非常欢迎您报名参加。不论您是要索取 CD 卡带，或者是要报名参加圣经函授课程，您都可以用以下的几种方式跟我们联络。救恩之声的联络电话号码是02-2754-1144 02-2754-1144，传真号码是02-2755-782202-2755-7822。如果您是想要写信的方式呢，那么就请您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您一定不要忘了注明给《云彩飞扬》节目收。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非常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及音乐，当然更要感谢您的收听。念慈祝福您天天经历神，时时与主同行。云彩飞扬与您下次再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曾经多盼望，四周已无安 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心